请继续收听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在人间》第十集。我在教堂里从不做祷告，在外祖母的上帝的面前，不好意思学外祖父念那种怒气冲冲的祷词和带哭声的圣诗。我相信外祖母的上帝不会喜欢这个，正如我自己不喜欢他一样，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印在书本上的。这就是说，上帝也跟一切识字的人一样，早已记住了。因此，我在教堂里，当胸头有一种快逝的哀感，或是过去一天的零星的屈辱刺痛我、扰乱我的时候，我就苦心构思自己的祷告词。只要想起自己不好的命运，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使那些诉苦的言语自然而然的变成诗歌的形式。天哪，天哪，我再也不能忍耐，赶快赶快让我变成一个大人，要不然我实在不好受，这样活着不如上吊。上帝，你饶恕我吧，要学是什么也学不到。那个鬼老婆子马特廖娜像狼一样的对我咆哮，再活下去也没有意思了。直到现在，我脑子里还记着这一类的祷告词，儿童时代从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变成一条条深深的伤痕，刻在心里，一辈子也不能忘掉。在教堂很好，我在那里跟在森林和旷野一样得到休息，已经尝过多少悲哀，被恶毒和粗暴的生活所玷污了的这颗小小的心，在这朦胧的热烈的梦想中被洗干净了。可是只有在那种时候，天气酷寒或是风雪在街头狂吹，似乎整个天空都被冻结了，被风卷进雪云里，大地也在积雪底下冻住，好像永远不会重新苏生的时候，我才上教堂去。我最喜欢静悄悄的晚上，在城里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或是走进僻静的小角落里。有时候跑着跑着，好像背上长了翅膀飞腾起来，只有孤零零独自一个，跟天上的月儿一样，自己的影子在自己的眼前爬动着，遮住了雪上的闪光，可笑的碰着了柱石和栅栏。更夫在街心走着，手里拿着拍板，身上裹着又厚又长的大衣，身边还有一条狗抖着身子。这个笨拙的人像一座狗舍，这狗舍从院子里出来，在街头无目的的走着，无可奈何的狗跟在他的后面。有时候碰到快乐的小姐和少爷，我想他们大概是从作业弥撒的教堂里溜出来的。有时从光亮的窗子上的通气口流出一种特别的香味，流到外面新鲜的空气里来，这是一种很好闻的不熟悉的气味，使我想起我所不知道的一种异样的生活。我便在窗底下停下来，抽着鼻子，尖着耳朵，这样那样的推测，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这房子里住着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教堂里在做夜弥撒，他们还闹得那么欢，弹着一种特别的吉他，沉重的铜弦声从通气口流出来。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冷落的吉洪诺夫街跟马尔蒂诺夫街的拐角上那座矮小的平房。我第一次看见它是在蟹肉节周之前的一个化雪的月明的夜晚，从窗户上方形的气窗中向街头流出一股温暖的蒸汽和一种不寻常的音响，好像有一个强壮善良的人正闭着嘴唇哼曲子。歌词虽然听不清，调子倒好像挺熟悉，挺好懂的，可是侧着耳朵听去，却被恼人的弦声遮住，再也听不明白了。我坐在街沿石上，心里想，这一定是一种有魅力的提琴声，因为听起来心里很不好受。这乐器有时发出一种强大的力量， 把整个房子都震动起来，玻璃沙沙的响，房檐上滴下盐溜，我的眼里也掉下了眼泪。更夫悄然地走到我的身边，把我从阶沿上推下，问道：待在这儿干嘛？
听音乐呀。
我说道：管不得那么多，快滚开。我赶忙绕着这段街跑了一个圈，又走回原地方的窗子底下，可是奏乐已经停止了。从气窗传出来一阵阵的欢笑声，这声音和悲哀的乐声相差太远了，使我以为刚才是在做梦。差不多每星期六晚上，我都走到那座房子跟前去，可是只有一次，在春天才第二次听到大提琴的声音。那一次几乎一直坐到半夜，我回去时挨了一顿揍。披着冬夜的星星在冷静的街头散步，使我增长了不少的见识。我特别挑选了离中心区比较远的市梢，中心区街上灯光多，我怕碰到主人的相识，被主人发觉我并没有去做夜弥撒，却在街头游逛。最碍事的是醉鬼、警察和妓女们，但在市梢头，只要下层屋子的窗户没有冻得很厉害，并且窗内没有放下窗帘，就可以往里边张望。这些窗户在我的眼前呈现着五光十色的景象。我瞅见有些人在做祷告，有些人在接吻，有些人在打架，有些人在打牌，也有些人在不安的、悄然无声的交谈着。无声的、鱼一样的生活像西洋镜一般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瞅见一个地下室的桌子边有两个女人，一个很年轻，一个比较大一点儿。在他们对面坐着一个长头发的中学生，一边挥动着一只手，一边朗诵着一本书给他们听。年轻的那个严厉地蹙着眉头，靠在椅子背上听着。那个大一点的、瘦瘦的、头发蓬松的女人，突然两手掩住脸，抽搐着肩头。中学生把书扔开了，不一会儿，年轻的那个站起来，跑出去了。他就跪在头发蓬松的那个女人的面前，开始吻她的双手。再张望另外一个窗户，瞧见一个蓄着大胡子的高个子男人，把一个穿红色短衫的女人放在膝上，像哄孩子似的把她摇着。他瞪着眼，张着大嘴，样子大概是在唱着什么。那女的笑得浑身抖动，背向后仰，两脚乱蹬，然后他又把女的身子弄正，重新再唱，女的又狂笑了。我瞧了他们好半天，直到明白他们是准备这样玩一个通夜时，我才走了。这种景象有不少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时常因为忘出了神，回家迟了，引起了主人们的怀疑，他们便向我盘问：你去了哪个教堂？是哪位神父私会的？全城的神父他们都认识，而且什么时候该念什么经也都知道。我撒谎是容易被他们抓住的。婆西里亚所礼拜的上帝就是我外祖父的那位脾气很大的上帝，这位上帝要人们在他的跟前心怀恐惧，他们的嘴上老挂着这位上帝的名字，甚至在吵嘴的时候也彼此吓唬：
瞧着吧，上帝会报应的，他会叫你成罗锅儿、下贱东西。
大斋节第一周的星期日，老婆子做煎油饼，都煎焦了。他那张被火烤红的脸满含怒气，大声吼叫着：
哎，你们都给我见鬼去吧。
忽然他又嗅了一嗅煎锅，把脸一沉，把锅往地上一扔，哭了起来：
哎呦，锅子里有肉味儿，该死，星期一吃素的那天我没有把它烧干净，哎呦，上帝呀。
他跪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祷告起来：
上帝，上帝呀、啊，饶恕我这个该死的老婆子，为了耶稣基督受难，饶恕我吧！上帝，不要惩罚我这个老混蛋吧！
他把煎好的油饼都喂了狗，把煎锅重新烧干净。可是儿媳妇跟他吵嘴的时候，还拿这件事来责备他。
你连吃斋的时候也拿着混油锅子烧东西。
他们把自己的上帝拉进一切家务之中，拉进自己的渺小的生活的一切角落里。因此，贫乏的生活表面上看去也好像有了意义和重要性，像是时刻在为最高权力者服务。这种把上帝拉进一切鸡零狗碎的生活中的做法，使我感到透不过气来。我好像暗中被人监视着，常常不自觉地向各角落张望。到了晚上，有一种恐怖像冰凉的云层一样把我包围起来。这种恐怖的发源地，便是点着长明灯、供着黑色圣像的厨房里的一个角落。厨架边有一扇大窗子，正中一条支柱把窗棂分隔开来，深沉无底的蔚蓝的天空向窗里张望。我觉得房子、厨房、我，一切都好像挂在天空上。如果发生一阵剧烈的震动，一切东西都会落向这个冰凉的蔚蓝色的大窟窿中，擦过星辰的旁边，无声地落进死的静寂，好像一块石头沉进水里。我一动不动地躺着，连翻一个身也不敢，等待着可怕的末日。我已经记不得这恐怖是怎样治好的，但我很快把它治好了，当然是得到了外祖母的善良的上帝的保佑。我想，我那时候已经体会到一种简单的真理：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我没有犯过罪，我就不应该受罚，而对于别人的罪孽，我是没有责任的。白天去做礼拜的时候，我也溜出去闲逛，尤其是春天，一种遏制不住的力量坚决不放我上教堂去。如果他们给我两个戈壁做蜡钱，那就算害了我。我买了一副羊脂鼓，做礼拜的时间尽在外面玩，老是把回家的时间弄晚了。有一次，我把追念亡灵和买圣饼的十个戈壁全收光了，我没有办法，趁管教堂的端着盘子从祭坛上下来的时候，我偷了别人的圣饼。我一心只想玩，玩得简直发了狂。我玩得很巧妙，很快就成了这一带街上玩洋拐、玩球、玩打棒子游戏的名手。大斋节的时候，他们逼迫我去斋戒，于是我的邻居多里梅东特·波克洛夫斯基神父那里去受忏悔礼。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而且我对他犯过好些罪。我扔石头打毁他园里的亭子，我又常常跟他家的那些孩子打架。总之，他可能向我提起我干了许多使他不痛快的事来，因此我心里很不安。我走到那座简陋的教堂里，等候轮到我忏悔，我心头砰砰的发跳。可是多里梅东特神父发出和蔼的责备式的叹声迎接我。
啊，邻居，好，跪在这儿，你犯过什么罪？
他把一块厚丝绒布覆盖在我的头上，蜜蜡和乳香的气味扼住我的呼吸，说话很吃力，而且我也不想说话。
你听大人的话吗？
不听。
你说我有罪。
我不觉冲口说出来，我偷过圣饼。
为什么？在哪里偷的？
神父想了一想，缓缓地说：
三圣教堂、圣母教堂、尼古拉教堂都偷过。
哦，所有的教堂都偷过。孩子，这可不好，这是犯罪呀，你懂吗？
懂。
你说我有罪，
不像话。你是偷来吃的吗？
有时候吃，有时候赌洋拐把钱输光了，没有剩饼带回家去，因此我就偷。
多里梅东特神父嘴里开始呜里呜噜念起来，接着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忽然很严厉地问：
你看过禁书没有？
当然，我不懂这个问题，我便反问：什么？
你看过不准看的书没有？
不，什么也没有看过。
饶恕你的罪，起来吧。
我惊异地瞧着他的脸，那张脸似乎是深思而和善的。
我不好意思，我觉得害臊。
当我来做忏悔的时候，主人对我说，无论什么事儿都得老老实实一丝不漏地说出来，使我对忏悔感到害怕和恐惧。
我向你家的亭子扔过石头。
我坦白了。神父抬起头来说，
这也是不好的，走吧。
我还向狗扔过。
下一个。
多里梅东特神父连看都不看我，径直叫我后面的人。
我走出来，觉得受骗了，
心里很委屈。我以为忏悔有多么可怕，我心里是那么紧张，哪里知道一点可怕的地方也没有，而且很无聊。
有一件使我感到欣慰的，便是问了我所不知道的书。
我想起了在那家地下室里把书读给两位姑娘听的中学生，我也想起了那位好事情，他也有许多黑皮的厚厚的带着莫名其妙的插图的书。第二天，主人家给了我15个戈比，让我去领圣餐。今年的复活节很晚，雪早已融化，街面也已经干燥，路上弥漫着尘埃，是一个晴朗愉快的日子。教堂栅栏边有一群工人正在狂热地玩洋拐子，我想领圣餐还有些时候，便对那些赌徒说，
让我加入吧。
加入费1戈比。
一个有麻子的红脸汉子傲然地说。
我也同样傲然地说，好，左边第二队上压3戈比。
把钱压出来。
于是赌博开始了。我把15戈比换开，拿3戈比压在一对羊脂骨下边。谁打掉这对羊脂骨，谁就把钱拿去。如果打不着，他就得赔我3戈比。我走了运，两个人瞄准了我的柱，都没有打中。我从两个中年人手里赢了6戈比，我的兴头来了。可是有一个赌徒说，
当心这小鬼，别让他赢了钱溜走。
我生气了，像打鼓一样激烈地说，
在左手边上那对压9戈比。
可是这并没有引起那些赌徒的注意，只有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警告着说，
小心呐，这家伙正走着运呢，他是清街绘图师家里的徒弟，我认识他。
一个瘦小的工匠按他身上的气味是毛皮匠，他挖苦地说，
小鬼吗？好。
他用冠上铅的羊脂骨瞄准着，准确地打掉了我的柱，俯下身来向我问道，
你哭吗？
我回答道，在右手边上压3戈比。
我也会打掉的。
毛皮匠吹着牛，可是他输了。坐庄以3次为限，现在挨到我来打人家的主了。我又赢了4戈比和一堆羊脂骨，可是在轮到我坐庄时，3次都输了，把钱全部输光。正在这时候，白天的礼拜完了，钟声响着，人们从教堂里走出来。
家里有老婆吗？
毛皮匠这么问着，伸手来抓我的头发，可是我把身子一缩就溜跑了。我赶上一个服装漂亮的年轻小伙子，客气地问，
你领了圣餐吗？
领了又怎样？他怀疑地望一望我，反问了。我求他告诉我圣餐是怎样领的，神父在那时讲了什么，领圣餐的人该做什么。
那家伙却严厉地板起面孔，用吓唬的声音向我吆喝：“不去领圣餐，偷着玩，是不是邪教徒？”“
哦，我不告诉你，叫你老子剥了你的皮。”
我跑回家去，准备他们盘问我是否我没有去领圣餐的事儿，可是老婆子却替我祝了福，然后只问了一句：“
你给了管教堂的多少蜡烛钱？”“
五戈比。”我胡乱说，“
给他三戈比就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剩两戈比给自己呀，傻瓜。”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在人间》第十集，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欢迎您继续收听。